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十多行业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青海刘永秀遭迫害含冤离世，河北曹金娥女士近两年屡遭绑架并被网判，四月份获知12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的时刻，中国大陆来自科技、交通、教育、油田、传媒、林业、统计、水利、铁路、环境艺术、音乐界、医疗、卫生、疾控、农垦、电力、银行、城建、旅游、农机、矿业、船舶重工、通讯、新闻、航天航空、电商行、税务、制药、邮政、金融、纺织、外贸、建筑行业、IT 行业、军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70多个行业和系统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通过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师尊华诞，喜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师尊开启了法轮大法在人间红传普渡的进程。31年过去了，各阶层各行业的亿万法轮大法弟子明了人生真谛，经历了宇宙中最邪恶势力的打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法轮大法弟子们用真善忍造就出的高尚品行，在各领域中证实法轮大法助师救度众生。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海东地区互助县法轮功学员刘永秀先生，因遭互助县中共公检法人员一年多的迫害，于去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终年79岁。2021年6月，刘永秀在家中被互助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声称他在某地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摄录，并给这位近80岁的老人戴上手铐脚镣，拉着他到大街上指认发放真相资料的地点。经过半年的非法关押，原本身体非常健康的他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国保大队为推卸责任，以所外就医让家人接他回家，家人随将老人送医院住院，花了2万多元钱才使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刘永秀又遭互助县国保大队、互助县法院、海东中级法院的非法审问、开庭等一系列司法迫害，刘永秀最终不堪折磨，于去年12月2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香河县法轮功学员曹金娥女士2021年6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监外执行。此后曹金娥屡遭骚扰，面临被法院再次迫害的处境。2021年6月以来，曹金娥经历了4次被警察绑架，并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监外执行。近两年来，曹金娥不断遭中共公检法人员的骚扰，先后4次被绑架，都因高血压症状被看守所拒收，其中一次因遭医院强行降压导致他昏厥。现年60岁的曹金娥家住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扁城村，他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严重的肠积水，排尿困难，看了很多医生都无法根治。曹金娥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无病一身轻，心性也得到了提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金娥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他曾被北京洗脑班、廊坊洗脑班、通县台湖看守所、香河县看守所非法囚禁，遭派出所警察棍棒毒打。2007年，曹金娥被非法劳教一年，因高血压症状被劳教所拒收。今年4月27号，火县派出所警察李俊强又打来电话，说要来给曹金娥照相，并要他多准备点衣服等，迫害意图明显。 据明慧网报道，四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12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于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41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最长者86岁。中共法院、公安等机构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6万6千元。沈阳86岁老太太梁淑志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万元。天津河西区80多岁的韩玉霞老人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78岁的刘志梅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8千元。至此，从今年1月至4月份已获知，共4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举办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5月13号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来自美国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魁北克省、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德国法兰克福、苏格兰、爱尔兰、委内瑞拉、智利、香港、台湾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感恩，恭祝师尊生日快乐。5月7号，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联合广场举行大型的集体练功和文艺演出，欢歌载舞庆祝大法红传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快乐。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后，表演了神龙飞舞、金狮腾跃、西洋管弦、东方独奏，法轮大法小弟子们翩翩起舞，诗歌朗诵、独唱、合唱、腰鼓等丰富多彩的庆祝节目散发出纯正能量，美不胜收。大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欢聚在圣莫尼卡海滩，迎接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的到来。他们以大练功的方式开始了庆祝活动，动听的练功音乐、优美的练功动作吸引着游客观看照相，不少人想加入学习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们还表演了歌舞、堂鼓、腰鼓、大合唱等节目，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游行队伍穿过最繁华的唐人街和市中心，受到了沿途观众的喜爱。多伦多民众不但喜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更认同真善人法力。在了解法轮大法信息后，有的观众马上买了法轮大法主要书籍转法轮，有的观众表示要回家学练法轮功功法，更有华人观众在了解真相后当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温哥华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会展中心火炬广场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市中心主要干道，由天国乐团、腰鼓队、功法演示等多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的目光，一些法轮功支持者也前来参加游行。苏格兰法轮功学员相聚首府爱丁堡，展示法轮大法五套祥和的功法，并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真善人原则，并且用行动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金融中心的法兰克福繁华购物区采尔大街举行庆祝活动，欧盟议会议员米歇尔·贾勒亲临活动现场演讲祝贺，德国黑森州四位政要发来贺信，人权组织代表也前来祝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73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真正幸福的源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我们这茬人类自上古起就有信神敬神、崇德向善、修心养性的传统。李洪志师父在《红吟放下执着》中也曾说过，古人诚而善，心静福受其。由于人在迷中，只注重外在的物质享受，从而使道德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天灾人祸濒临。尤其近代，邪恶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不断地毒害众生，使一些人渐渐地变成了逆天叛道、极端自私、拜金好斗的变异人。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在这人类趋于走向毁灭的危急关头，李洪志师父以博大的慈悲与无量的智慧，从1992年起弘传真善忍大法，给迷茫之中的人们以重生得救的希望。近30年来，大法福音传遍世界，无限威德震撼寰宇，浩荡施恩，铭刻人心。在当今瘟疫蔓延的多事之时，为了让芸芸众生得知在真善忍大法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我以我们全家得法修炼的神奇故事，再一次正视李洪志师父所传的法轮大法是人类走向真正幸福的宝贵源泉。第一部分，全家得法喜目甘霖。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气功热已在国内风行了近20年，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各种气功。在气功高潮中，李洪志师父所传的法轮大法如广袤苍宇中最闪亮的一颗巨星，喜降人间。1993年4月，法轮大法在我所住的城市传播开来，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来到了有着五羊弦鼓、翠羽楚庭的吉祥神话的美丽南国传功讲法，遂成天地，顿时生辉。一，师父为我解脱了身心两重苦痛。我有幸参加了2期李洪志师父亲自传法传功学习班。那时我丈夫英年早逝，儿子才8岁，我一度陷入极度的悲苦之中，不能自拔，精神几近崩溃，而且平时的一些其他病也随之加重。在学习班上，师父在最后一天讲完法后，说要帮学员清理身体，师父令全体学员起立，教大家跺脚，先跺左脚，后跺右脚，接着在2个脚连续跺。 因为在班上师父给我开了天目，我就看见当大家跺脚时被师父清理了不少的黑气、病气，还有不好的附体等害人的灵体，就像肮脏的垃圾一样从每个人的身体上散落下来。还看见每个学员周围都有好几个师父的法身在忙碌，帮学员清理身体下修炼的一切契机，在学员头顶身上安装什么设备，好像是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一般。参加师父几天学习班后，我像脱胎换骨一样，人完全变了样。一是身体被净化了，一身轻，过去患过的头痛病、关节炎、妇科病等症状全部消失了，主要是精神好起来，脸上的苦闷与惆怅统统一扫而光，心里充满了喜乐。虽然当时师父讲法的许多内容一时听不明白，但感到这个师父太了不起了，讲了这么博大精深的一个理。自己原来苦苦寻求想不明白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世间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师父在讲法中都做了解答。人的真正生命是从宇宙高层来的，人来世间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是为了修炼，为了返本归真。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炸了一下，脑袋好像开了窍一样，开始觉悟，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什么丧夫之痛，什么人生苦恼都消失了，心里暖暖的，充满光明，有说不出的喜悦。因此自己暗暗发愿，一定要跟着师父好好修下去，真正脱离人间苦海，回到天上自己真正的家园。二，师父为我儿子加持功能。1994年7月19日至27日，师父在广州举办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办班的时间正值我八岁的儿子放暑假期间，我就给他也买了票，一起来听师父的讲法。当上了三四天课之后，师父在课堂上还叮嘱学员写心得体会，我因为感受很深，写了长篇大论的体会文章。在师父课间休息时，我带着八岁的儿子上到舞台的右侧，见师父在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轻轻地说，林老师，我写了一篇心得体会，想请您看看。儿子很积极，连忙递了过去。师父还很开心地在儿子的头顶上摸了几下，说道，这小伙子不错不错。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我儿子加持了功力。原来儿子读书很笨，还老生病，后来身体变得很结实，读书也很聪慧，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被保送到重点中学。而且儿子平时在学法中谈体会时，对大法的感悟很深，像个小大人，心性守得也很好，小小年纪能吃亏不计较，性格宽厚稳重。后来在我被迫害关入牢笼时，他一个人生活读书，无怨无悔，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后来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三，师父遥治好了我母亲的心脏病。这次学习班上，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师父喊口令，啪，大家跺得很整齐。这时师父听说台下有的人还没想好，就说咱们再来一次，啪的一声，大家又整齐地跺下去。师父后来说，老学员注意了，今天你们占便宜了，你的身体已经给清理了，可以想想你一位亲人的病，今天我给他们驱病， 我马上想到我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师父问，想好了吗？学员答，想好了。一瞬间，师父说，好了。后来回家，我同母亲讲这件事情，我母亲说，那天晚上真的感到心脏部位有些异样，像有光闪过，感到心里很热很热。后来母亲去医院检查，心脏病真的好了。所以母亲也下决心要同我一起学大法，后来还将大法弘传到老家，当了当地法轮大法辅导站义务辅导员。那时老太太快70岁了，每天清晨都背着录音机和横幅去练功点组织大家晨练，毫无怨言。有几次他和其他同修一道背着一大袋弘法资料，步行30多里去乡镇组建练功点，一点都不觉得疲倦，精神十足，说起来很神奇。随后我父亲、弟弟、婆婆也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那时我们全家人都身心健康，日子过得幸福快乐。第二部分，施恩浩荡，遇难成祥。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发起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大陆无数大法弟子因此受难。720之后不久，我与同修一起去了省政府、市政府上访，要求还大法和师父清白，还多次和当地学员去北京上访，要求国家领导人了解法轮功，停止迫害。回来后我被当地邪恶列为重点人物，随后遭受了被无理开除公职、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等残酷迫害。一，大法使我母亲的结肠癌症状消失了。我父母等家人因害怕迫害，也都没有再坚持修炼下去。2006年我从魔窟出来后，回到了家乡，对父母亲讲真相，父母亲和弟弟、弟媳、侄儿们都做了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我又劝父母亲走回来修炼大法，母亲也就点头答应了。虽然母亲答应重新走回来修炼，但干扰不小。一是他老人家身体状况很糟糕，主要原因是他停止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不但过去修炼痊愈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糖尿病等又回到身上，还患上了结肠癌，生活都不能自理，非常痛苦。他到处求医，西医、中医都用上了也不见好转，因此他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有时还冒出来求死解脱痛苦的念头。二是他这些年听信了邪党风暴式的谎言宣传，中毒甚深，心里很多谜团，还需要耐心的讲真相解开才行。他第一个迷惑就是某某党使妇女翻了身，现在还给他发退休工资，他不能反对某某党。我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他的工资不是某某党给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的钱。我对母亲说，某某党当年成立的时候是民国年间，属于非法群团组织，而且他既无产业，哪来的资金，所收的党费还不够他几个贪官的消费，是某某党将窃取的纳税人的钱骗大众说是他的钱，而且他中饱私囊，从来就没有给老百姓办过一件好事，年年搞运动，整人害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妈，你不是也几次在运动中挨整，差点送了命吗？妈，你被骗，被愚弄了一辈子，现在你还迷迷糊糊地和他同流合污，可不可怜呢？ 母亲听了后觉得有道理，没吱声。他的第二个迷惑就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你在家好好练功便是了，干嘛要去北京给政府找麻烦，到处派发真相资料搞煽动。我说，他们要是允许我们练功，我们还会去北京上访吗？就是那个江魔头出于妒忌从而干扰。全国有一亿人诚信李洪志师傅而不相信他了，他就丧心病狂地起来迫害。当初中央七个常委就他一个人执意反对，你说他邪不邪吧？我们是受益的大法弟子，这个时候大法和师父被诬陷，我们不站出来讲公道话，谁还会站出来？而且我们是采取平和说理的合法方式，又不像毛毛党当年那样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打砸抢杀人放火，我们这样做怎么能和什么政治扯上关系呢？他那样教唆人暴力造反才是搞邪恶的政治，而且是用血腥斗争来运动群众。现在我们大法弟子用平时节俭的资金印发真相资料，还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就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明白，不要因为听信了中共谎言受到蒙蔽和欺骗，而令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当中共的这一恶行遭到天谴时，同时被天偿的一定是那些与中共为伍的人。母亲在我耐心地讲真相之后，真的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答应退出党团队。我又和他一起以师恩，讲起大法和师父渡人的无限慈悲，他终于醒悟了，写了严正声明。我带着他学法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结肠癌的症状就消失了，身体又渐渐地康复了。二，大法使我父亲两次起死回生。我的父亲是一位转业军人，为人温和，慈眉善目，耳朵长长的。有同修见过我父亲后对我说，这样面相的人不修大法太可惜了。2009年我父亲患脑出血，病情危急，面瘫嘴歪，大小便失禁。主治医生同我们谈父亲的病情时说，父亲脑出血只是暂时控制，还在渗血，由于年龄太大，都80岁了，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康复的几率很小，你们要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其实就是治疗无望了。当时又快过年了，医院对我父亲这样治愈率低又占床位的病号就比较冷淡，父亲的病渐渐恶化，其实就是在等死。我想起了师父所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我就对父亲说，您是得过大法的人，您是知道大法和师父是慈悲的，相信大法的人绝处逢生的故事也和您讲过一些了，今天我就同您商量，您要是执意相信医院和医生呢？他们都讲您的病他们是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建议您还不如出院回家碰碰大运，我给您读大法，给您讲真相故事，我来照顾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就看您的运气和造化了，您同意呢就点点头，不同意呢就摇摇头。父亲听了后连连的点头。我知道他求生的愿望很强，心里有明白的一面。我每天坐在父亲的床边读转法轮，我叮嘱他要用心听，想睡了就说一声，最好每次听一讲。就这样每天读一讲，其他时间就给他讲真相。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被党文化污染得很厉害，无神论的毒受害很深，我得耐心地将这些问题对他讲清楚，清楚他心中的迷惑。 就这样，父亲一天天的渐渐好起来。好像是回家的第五天，他偏瘫那一侧的手脚能动了，嘴也不歪了。到了第九天，就是读完一遍转法轮的那一天，他说他要下地走一走。我就慢慢的将他扶起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不到半个月，我父亲渐渐康复了，能自己吃饭洗漱，扶着能走路了。我父亲经过那次脑出血的大难之后，又活了五年。有一天，我弟弟又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得了重感冒，并发肺炎，现已高烧昏迷，医生说可能救不了，要我马上回去。我赶到医院，看到父亲满脸高烧的通红，呼吸急促，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同我们商量，要不要转到市中心医院做气管切开手术，以便吸痰，保持呼吸通畅。我和弟弟们商量，我说人命天定，我父亲能活到今天还是受益于大法，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气管切开手术，给父亲增加痛苦了。就这样，我们就不时地去医院守护父亲。我在守护的时候，就在父亲耳边说，您虽然昏迷，那是肉身的衰弱，您的意识还是清楚的。我要告诉您的是，只要当了人，不管是贫是富，是贵是贱，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去，您是听过法的，也是一个幸运之人。现在我就同您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您尽心听清楚了，这对您绝对是有好处的。我念了无数遍，念得我自己都想流泪了。随后我就用数字播放器在父亲耳边播放天音的音乐。第二天，我父亲居然醒过来了，烧也退了，渐渐地好起来。医生们和病房其他患者都感到很惊奇。这样，我随缘在病房里讲真相，是凡见了面的人都散退了。我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天音的 CD 碟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挂饰。三，大法使我儿子苦海回头。2014年的一天，我儿子突然回到家中，往床上一躺，脸色很不好。我问，怎么了？班都不上了，哪儿不舒服？他说，他昨晚肚子痛了一整晚，今天去医院看病去了，做了许多检查，说是患有肾结石，还有胆里长了小息肉，还发现肺部有白泡，胃部还有问题，要明天去做胃镜检查，说是无痛胃镜检查，打麻药要求家长陪护。我一听，心里有些难受。我知道，问题虽然发生在儿子身上，但也是给我过情关的。我遭受邪党残酷迫害，在监狱的时候，儿子还在上初中，心里受到很大创伤，由于怕心就不再练了。我从黑窝出来后，一直坚持修炼不放松，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多次劝他走回来重新修炼，他总是用等等看吧来推辞。我体悟到，这次他遭受磨难也可能不是偶然的，也许是我劝他走回修炼的一个契机。我给儿子倒了一杯热开水，端到他的床边，说，儿子，做人其实都是很苦的，生老病死的，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都是一样的，哪个都不能逃出去。你看看你妈我，修炼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现在都60岁了，还遭受了那么大的迫害磨难，照样身心健康，白头发都没几根，白里透红，显得很年轻。我们娘俩走在一起，别人还以为我是你的姐姐呢。我也知道你是害怕，害怕只是人心罢了，修大法这么堂堂正正的事，怕什么呢？ 只要我们先正、实修，事事处处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旧势力抓不到把柄，邪恶是不敢迫害的。不妨你也放下心来，学学法，练练功，师父的慈悲是无量的，是不会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儿子听了后有所触动，就坐了起来。我就在他身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他得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发完正念后，我们就读转法轮，读了一讲。他说他好像舒服了一些，想睡一会儿。第二天一大早，他说好多了，可以正常去上班了。后来他就参加我们学法小组的学法了，晚上就和我一起练功。过了几天后，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也是遇苦海方知回头啊。妈，现在我的肚子不疼了，胃镜我不去做了。我说，人有业力才会得病，你以为常人去医院看病就不遭罪吗？动不动就要做手术，还要花你的钱，精神上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也许只是还了那么一点点业债，病还会再复发，还要再遭罪的，无止无休。病大了，也许一命呜呼了。修大法多幸运呐！师父施恩浩荡，法大威力大，不但帮助我们净化身体，还要帮助我们演化各种功力神通，最后得正果，返本归真。我们娘俩能成为师父亲自救度的大法弟子，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最最幸福的事啊。一个生命失去了这样被救度的善缘，那才是最痛心、最遗憾的事。就这样，儿子走回了大法修炼，他身上那些病业的假象也随着心性的逐渐提高全部消失了。儿子走回修炼的事情在同修中传开了，大家都深深地感到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来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就是等待那些曾经的大法弟子能够走回来，不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呐。第三部分，同化法光，幸福自在。2006年，我从黑牢里出来后，更大的考验又来了。因为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丈夫英年早逝，儿子还在上大学，孤儿寡母生活的困境可想而知。当时，区街道610时不时约我喝茶恐吓，还派人跟踪，电话也被监控，生活上的困难加上精神上的压力，可谓苦中有险，难上加难。我悟到，无论怎么难怎么险，只要心中真正装着大法，就一切皆可解脱。一，心中有法，不迷不惑。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回了师父的所有经书，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因为师父所讲的大法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同化大法，走向圆满和一个生命从此不坏不灭，步入新宇宙的根本保障。我在法中悟道，师父为了我们修炼可以说是操尽了心，耗尽了一切。历史上有哪个大觉者会这样啊？不仅仅留下了登天之梯、转法轮，每一个时期师父都会针对我们的修炼情况发表新的经书，一共都有好几十本了。书的内容涉及的面很广，上有宇宙天体的结构演变历史，下有人间历史，包括史前文明，讲法细到修炼人的日常生活，如吃、穿、用等方方面面，还包括文学艺术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只要你去学，你就会在大法中获得大智慧。但在实际学法中会碰到许多问题，主要是学法时不够专心。我悟道是由于自己生生世世思想业力和观念以及旧势力也是会对你学法进行干扰的，不让你得法。别看是学法时一个小小不严的打瞌睡或心不静走神的现象，这也是阴险的旧势力在干扰破坏。因此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会很警醒，马上就发正念排除它，这样也就能够静心的学下去。但我发现一般集体学法就很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也许大家能量场很强，人会感到很清醒，还有一个是有相互监督的作用。所以师父也是一直要求大法弟子要集体学法，这里面有着非凡玄妙的意义。在大陆邪恶迫害严峻情况下，我和其他学员也克服了怕心和诸多的困难，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根据同修的不同情况分为两部分，上班族安排在晚上，退休的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下午集体练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好像又有了99年720之前的那种幸福感。除集体学法外，自己还利用一切机会学法、背法。例如上下班的路上可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家有时抽时间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在电脑里看师父的近期一系列讲法等。将学法摆在做好三件事的首要环节，是凡遇到问题首先是去学法，对照自己还有哪些个执着心没有去，只有这样心性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功也就能长上来。二，正念闯关，苦中有乐。通过静心学法修心，找到了自己心性上的许多不足。我在心里以强大的正念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首先是正念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法轮大法学员是在常忍中修炼，个个被搞得穷困潦倒，怎么生活呀？再说我们还需要资金做真相资料救人呢。我不能接受这种邪恶的安排，决心要冲破它。几年中我自上而下向层层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讲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利用中共挑起和制造了这场残酷迫害，希望他们识正邪，明是非，不要追随江泽民干坏事，以免遭报应。通过不断的讲真相，不少有缘人做了三退，还有一些领导悄悄地向我要转法轮看，有人还走进了大法修炼。不久我的工作就有了着落，个人工资加上各种民政抚恤金等，等于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了。与以往相比，经济条件有了巨大变化，儿子经常开玩笑说我腰缠万贯了。大法弟子都知道，不论个人有多少钱，这些钱都是大法资源，应该用到正实法讲真相上。我的资金用得越正，收入也就越多，证实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这一法理。其次是正念破除了邪恶的精神迫害。99年720之后，中共邪党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未停止，什么电话监听、跟踪蹲坑、敲门、清零运动等等，动不动就非法抄家、绑架，抓进去后如不配合就酷刑折磨、判刑，甚至活摘器官。面对这样恶劣的修炼和救人环境，没有强烈的正念支撑是很难往前行的。 我通过静心学法，明白了以前自己被邪恶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生命的深处还残留有旧宇宙修炼的观念和痕迹，加之今生党文化的毒害和各种人心的阻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为了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我天天发正念，一是清除自己空间长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二是去掉怕心和怨恨心，修出慈悲心。后来是凡遇到居委和公安人员来敲门，或市区610人员请我喝茶等情况，我首先是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再是以祥和的态度和语气对他们讲述真相。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去清理污蔑大法的强暴时，被两个保安抓住，他们说要报警。我当时就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要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然后耐心地和他们讲述真相，讲为什么我要冒着危险清除这些危害众生的宣传。他们明白道理后，不但放了我，还答应退出邪恶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有惊无险的神奇经历不知有多少次了，都证实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三，慈悲救人，众生得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因此我悟道，大法弟子是这个浊世的金光，应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闪耀光芒，照亮那里的有缘众生。因此我除了自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外，还做真相资料，有时为了赶资料几乎通宵达旦，都没有时间睡觉，但也不觉得疲倦。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加持了我的能量。我经常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去大街小巷、乡镇山村派发真相资料，张贴真相不干胶。我是凡遇到亲友聚会、平时去购物逛街等机缘，寻找机会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这么多年来，自己走到哪里，真相资料就发到哪里，走到哪里就讲真相到哪里。因为心性把握得很稳，没有怕心，几乎都很顺利。就是有几次遇到危险，因为坚信有师父法身的护佑，都化险为夷。因为我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周围不少的亲友、同学、同事，还有众多不知名有缘人，都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还有不少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坚信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如伟大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所期待的那样，有缘的真修弟子都将得到圆满，正义善良之人都能远离邪恶，得到大法的拯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八岁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姥姥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2日。我叫盼盼，今年8岁，得法2个多月。姥姥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师父就管我了。因为妈妈怀孕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听师父讲法录音。我觉得我太幸运了。下面我把自己修炼后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我5岁那年夏天，在幼儿园玩时觉得腿疼，是小腿和大腿的骨头疼，疼得浑身无力，站都站不住，大约半小时后才缓解，一两天疼一次。妈妈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生长痛，不用吃药，以后多吃蔬菜，多增加营养。之后又多次痛，最严重那次痛得我在那双手抱着卷曲的腿，晃着头，嘴里不停呻吟，疼啊疼，眼泪都要出来了。之后不长时间，姥姥到我家串门，告诉我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腿疼次数减少了，也不那么疼了。一天姥姥从幼儿园接我回来的路上，我的膝盖骨往下有点痛，我和姥姥一起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了几遍就好了，我高兴地跑着给姥姥看。直到现在我的腿没再疼了，从那以后我不用姥姥提醒了，出现牙痛、流鼻涕、肚子疼时，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一会儿就好了。去年晕车的毛病也好了，现在坐车走多远我也不怕了，感谢师父救我，使我从痛苦中走出来。今年初来到姥姥家，姥姥给我讲大法真相，我说这回不用谁说什么，我就是信大法了。第二天就跟老同修们一起学法，我也读法，我和姥姥一起学法时，姥姥读法我就听。现在转法轮这部宝书还有杨讲，我就听4遍了。当我明白一些法理时，就高兴地跟姥姥说我是怎么理解的。我心里想，我怎么没能早一点知道这么好的大法啊。以前我和妹妹玩，她看我玩什么她就抢什么，不给她就哭，还要告我的状。有一天我看她像往常一样，我马上让着她便安慰她，她立刻拿着玩具说，姐姐真好，谢谢姐姐。这时我全身感到轻松愉悦，我高兴地告诉姥姥，我觉得自己做对了，我知道让着小妹妹了，我再提高心性。还有几次类似的事，我都让着妹妹，我们之间争吵的少了，我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增多了，大人们都夸我越来越懂事了。 我在不断提高心性的同时，师父在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隔几天，我几年的鼻塞通了。隔几天，又出现耳眼像有针往里扎一样，我没把它当作病，是师父给我消业，一会儿就好了。以前我特别爱哭，不管什么事不随我意，我就没完没了的哭。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早晨起床后，爸爸妈妈忙着洗漱，还要忙我。我不知道时间紧是什么概念，他们越急我越闹，搞得大人们天天心情不舒畅。我现在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能听大人们劝了，当时自己不高兴或哭，过一会儿就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不应该那么做。这不是在去我那个不好的心吗？姥姥也在为我能找自己的不足而高兴。姥姥说，我们都要对照法向内找，听师父的话，才能提高得快。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比如自我的心、懒惰心、骄傲自满的心、怕心、贪玩的心，我一定好好学法练功，要学会在法中归正自己，跟师父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